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常常说主日崇拜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也是对天上生活的一个预尝，预先品尝。然后今天我在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负责诗会的杨姐妹，她是我们罗门跟 Mandy 的女儿，我们的杨姐妹她就以一首这是天父世界来带领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闭起眼睛，真的是感受到好像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赞美小组又以提醒我们要以神的话语 与主同行，然后跟着又有诗班提醒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然后我们再以诗歌在神面前立志，一心一意的，一生一世的要跟从他。然后接下来又有孟长老以诗篇里头的话语，以圣经里头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祷告。我想以后我们在天上的日子，我们的赞美大概也是这样子，不过当然是没有讲到的，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跟基督面对面，已经跟他一起同在，然后呢，他的话语是怎么样？已经深印在我们的心板里头了。然后，可是我们现在还在地上，盼望我们都能够过在地如在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享受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现在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同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主，我们更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思考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恳求你，你的灵运行在我们里头，使得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借着你的灵，圣灵保惠师的提醒带领教导，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造就，使得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你面前蒙恩典的益处。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昨天晚上是有参加我们的博大黎学道院的第一次开始，是在网络上头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在博大黎学道院，李牧师所带领我们第一次刚刚开始学习的，其实就是说到圣经上面的预言，圣经上面的预言。那我想听了昨天他作为一个开始开头，我想大家对于圣经里的预言大概会已经有一个比较概括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一个概念。那所以呢，当讲到预言的时候，那就不必有太多的解析可是对于那些我们昨天晚上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没有上网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然后还是会做一些必要的解说。然后在刚才忘了开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最后一章里面记载了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有两个门徒可能因为有别的事情从耶路撒冷离开到附近的一个叫以马忤斯的地方去，在路上他们遇见了复活的耶稣，然后耶稣呢就向他们亲自的讲解明白 在旧约圣经上头有关耶稣的经文。当然事实上在整本新旧约圣经，我们要知道提到的人物其实有很多了，可是真正的中心人物却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然后在旧约圣经39卷书里头，圣经的经文通过预言、预表、比喻，包括了明喻、暗喻或者是类比等等，用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指向对于旧约时代的人来说，那还没有来将要来的弥赛亚其实也就是基督。当然我们说到预言的时候，从广义来说，圣经里头一切的话都是预言，因为都是来自神的。昨天李牧师在对于这方面他也解释得很清楚。可是如果我们从狭义来看，那就是神借着旧约先知的话，借着他们的口说出来将要发生关于基督的事。然后比如说先知以赛亚就曾经说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而至于预表呢，其实就是借着圣经里头所记载的历史上头所发生的事，所生活的人，用他们来表明耶稣，包括了耶稣的使命、他的经历、他的性情等等。比方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整个事件就预表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而旧约圣经里头提到约瑟这一个人，他就预表着耶稣基督。至于比喻呢，就是通过一个故事的内容或者是情节联系到基督。如果我们看先知书以西结书17章里头，他就用桑柏树这个比喻来指向弥赛亚。那当然大部分的比喻呢，我们要注意其实都只有一个重点，大部分都只有一个重点，而当中其他的细节呢，就是用来帮助我们更了解那一个重点的。不过新旧约中间呢，有差不多400年的所谓的沉默时期，并没有神的话语临到当时的人身上，直到时候满足了，道成了肉身，那就是神的话语以人的形状来出现，生活在2000年前的犹太百姓中间，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同生活，一起活动，那个就是耶稣。新约圣经27卷书都是记录和显明了耶稣基督，包括他的生，包括他的死，他的教导，他的复活，他已经完成的事，他将要完成的事情。在新约圣经当中，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特别指出了旧约圣经当中的哪些部分指向了耶稣基督，而且已经得到了应验。那比方说，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1章的时候，其实就提到我们刚才提及的那段经文，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所以耶稣的降生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刚才所说的那些。而今天我们在思想马太福音的另外一段，那是非常的密集的说到了旧约圣经的应验，那个其实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章，马太福音第2章13节到23节，我们用的是我今天所用的是环球圣经译本哈，是马太福音第2章13到23，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11节的经文，13到23、11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他们离开以后， 主的一位天使就忽然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到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希律即将寻索这小孩子，要除掉他。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连夜躲避到埃及去，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为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召唤我的儿子从埃及出来。希律见自己受到心上家愚弄，就极其愤怒，于是他按照从心上家那里问来的日期，下令把伯利恒及其四周只有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掉。接着应验了那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在拉玛听见声音，那是极大的哀哭悲痛，拉杰为他的孩子们哀哭，不肯接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后，在埃及主的一位天使就忽然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到以色列地区吧，因为那些要寻索这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于是约瑟起来，就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进入以色列地。可是当他听说亚基劳借他父亲希律统治犹太，就不敢到那里去。他又在梦中得到神特别指示，于是躲避到扎利利境内，来到一个叫拿撒勒的城镇住下来。这是为要应验那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而我们刚刚读完这十一节的圣经，我们在那里恳求圣灵保惠师来指引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白圣经里头的话。然后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一共出现了三个的应验，分别是十五节的：这是为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召唤我的儿子从埃及出来；以及十七到十八节说到了，这就应验了那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到了二十三节又说，这是为要应验那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三个不同的应验。在思想马太所提到的这三个应验之前，我想我们来先来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背景。在那个时候，耶稣刚刚出生在伯利恒不久。伯利恒那个是他养父约瑟跟他母亲玛利亚的老家，然后一直住不到耶稣一岁多的时候，他们仍然留在那边。有几位从东方来的新上家，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啊，直到上一次我在一个我们的培训班，现在举行的培训班，问到底有多少位新上家，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仍然非常的有信心的说三位。那其实圣经里头没有说几位哈，没有说多少位，他只是说几位。为什么我们会说三位呢？那是因为他们带的礼物有三样礼物，是哪三样？黄金、乳香、末药。听到黄金，我们知道最近是怎么样？你们都很留意啊，这个是对的，我们要立足弯曲，我们要放眼世界啊，关心我们身边的所发生的人事啊、人事物啊。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提醒大家，真的是我们就越来越发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越来越近了。好，回来我们说，有几位新上家来到那边去敬拜婴孩耶稣， 那说新上教跟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些玄学方面的不太一样，那个其实是对天文星宿有研究的学者，他们带着礼物从远道而来，就是要拜还是婴孩的那一位犹太人的王。我想可能在他们心目当中啊，他们认为犹太人的王理所当然就应该生活在那些王公啊、贵族啊的家里头，所以他们先去了耶路撒冷，然后拜会当时由罗马政府指派治理着犹太百姓的分封王希律。我想也许那几位新上教他们的学问都非常好，也是非常聪明的，可是你只要仔细想一想，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政治头脑的。因为如果他们稍微有一点的话，他们就不会当着现在的王面前说我来敬拜将来的王。然后当然希律面子工程是做足了，然后给他们面子，就把那个文士啊，文士其实就是当时对圣经非常有研究的人，哦，他们负责抄写，也负责研读这个圣经的，旧约圣经特别是，把那些文士跟祭司来找来，让他们出个主意，就说犹太人的王应该生在这里，生在哪里，生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希律也没安什么好心啊。找到将来的王呢，他不是要退位让贤啊，你来当你来当，当然不会是这样子，他其实是要斩草除根，断了犹太人立什么新王的念想，我就是你们的王，你们不要立了。所以他吩咐那几位新上家，就说你找到犹太人的王之后就回来耶路撒冷告诉我吧。不过我们当然知道，那几位新上家找到耶稣之后有没有回去耶路撒冷？没有，他们就遵从神在梦中给他们的指示，走另外的路回家，就不经过耶路撒冷了。几位新上家离开了伯利恒之后，那约瑟就遵从梦中天使的吩咐，赶紧起来带领全家人往南啊，他们在伯利恒啊，往南啊，穿过旷野啊，到了埃及，希望能够避开希律的追杀。圣经用了一句话来形容，用连夜，可见他们是走得匆忙啊。那我想大概抱起耶稣，然后再用一块布，把那个所送的黄金、乳香、没药包起来，然后就赶紧就走。当然，真的是感谢主啊！居然有人送来那么贵重的物品，让他们可以逃走的时候有路费。路费很重要啊，不然的话他们搞不好还到不了埃及。所以神的安排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事实上他们在埃及其实没有待太久。如果按照一些历史上头的史料，那一位要杀他们的那一位希律呢，差不多在一两年之间呢，那就已经死了。当听到那位希律死了，约瑟就他们就离开埃及，就回到迦南。马太在这里说，这应验了神曾经借过一位先知所说的话，我召唤我的儿子从埃及出来。那一位先知是何西亚，这句话是在何西亚书十一章第一节。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许多时候想出埃及就出埃及吧，就没有太多的联想，可是犹太人却不一样，短短的一句话很容易就会勾起他们的家国情怀，让他们想起来 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感情跟记忆。他们的祖宗雅各、以扎曾经因为逃避饥荒，在另外一位约瑟的，也叫约瑟哦，在另外一位约瑟的接应底下，全家人，我们说移民也好，搬家也好，还有比较新的说法是走线也好，他们就到了埃及了。另外一位约瑟，我们说另外一位约瑟曾经因为被卖到埃及去，他当了奴隶，后来又当了宰相，然后他就是那个先祖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其中一位，他排十一，老十一。虽然他跟耶稣的养父约瑟同名，可是他们之间差了起码1600年。请弟兄姐妹们绝对不要混淆啊，绝对不要把两个人不同的人混在一起。虽然都叫约瑟，我儿子也叫约瑟。在老约瑟还在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过得很好，没问题。七十个人，他们那时候搬进去，搬到那个埃及去，大概就70个人而已。居然后面就发展成12个支派，而论人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肯定过100万。只是当约瑟死了，埃及其实也改朝换代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埃及人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受到苦待，而且甚至面对埃及法老的那个，今天的话叫种族灭绝，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不过神听到了他们的哀哭，他们的呼求，那就呼召了，也是以色列立位支派的摩西，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然后不仅仅离开了埃及，神还要带领他们进入曾经应许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地。何西雅书11章第1节说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我召唤我的儿子从埃及出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犹太人都懂，可是现在马太说这句话应验了，那是什么意思？那不已经是历史事实了吗？不过马太其实他实际在说，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如同摩西一样离开了埃及，不仅仅他自己离开，他还要带领所有属神的子民离开。而埃及也不仅仅像地理意义上面的那一个国家，那更是埃及所象征的一切捆绑人、束缚人的黑暗势力。所以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神所应许的要来的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以希腊文翻出来其实就是基督，所以弥赛亚、基督是同义词。弟兄姐妹们，出埃及路迦南，这个就是神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来的使命跟意义。当我们人信靠了耶稣，就归入他的名下，不再生活在罪的阴影当中，而且是已经出死入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对罪、对束缚在我们一切不好的事情、习惯，我们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去摆脱、来去拒绝。在基督里，我们是依靠着神的儿子，就有足够的能力、就有足够的判断力来重新选择我们人生该走的路。不过可惜的是，是我们在周遭当中还有很多好朋友，他们不知道、不认识这一位救主。所以我们理当好消息跟好朋友分享。那个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早一步认识主而高人一等， 不是的，而是要以爱心、以同理心去分享我们的改变，让别人可以有机会少走一点弯路。马太在这段经文提到了第二个应验，就是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在拉玛听见声音，那是极大的哀哭悲痛。拉结为他的孩子们哀哭，不肯接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15节，31章15节。这句话不仅仅让以色列人会想起他们的民族历史，其实还会勾起他们的痛苦、悲伤的回忆。先知耶利米提到的是他们祖宗雅各所爱的、深爱的妻子拉结。实际上，耶利米书那边在讲的是公元前605年、公元前597年，以及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军队先后三次围攻耶路撒冷，把包括但以理、以西结等等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才俊啊，一批年轻人，有能力的人、有技巧的人，把他们集中在拉玛附近。拉玛是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把他们再驱赶到巴比伦，分散在 中东，今天我们叫两河流域啊，这个地方的不同的地区，掳走他们做什么？让他们做奴隶，让他们做仆人，让他们为敌人来效力、来工作。身为被迫流浪外邦的异乡人，然后其实如果我们翻看圣经，我们就看到在诗篇里头很多有关这样子的一些记述。诗篇137篇就提到了，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我的上膛。孩子们被掳走了，留在家乡的母亲呢？他们只有极大的悲痛、哀哭，不肯接受安慰。啊，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有 WeChat， 我们有 Line， 我们有 FaceTime， 我们随时都可以跟住在不同地方的家人联系。实在不太容易体会到当时那些母亲们他们绝望的心情。对他们来说，孩子走了，一辈子回不来了，永远见不了面了，那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盼望？当然我们要注意，如果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停留在十五节这里的时候，人真的是会被困在黑暗当中。明天的太阳是不是还会在东方升起？那个其实已经不重要。不过对于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他们听到了马太引用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们马上会想起来后面的话，紧接着耶利米书31章15节后面，马上就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告，耶和华这样说，你要止住声音，不再哭泣，医治你的眼睛，不再流泪，因为你的娶劳会有回报，他们将要从敌国回归。接下来17节又进一步说，更直接了，你的未来充满盼望，你的儿女将回到故乡。耶和华是这样子宣告的。换句话说，犹太人被掳不过是暂时的，他们必定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所以不必悲痛，不必哀哭。而现在马太福音的作者同样的说，这应验了。那我们想一想，当时的犹太人会怎么想呢？是的， 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是已经应验了。在公元前大概是537年左右，波斯王古列，然后在有些圣经上头啊，新译本或者是环球圣经译本，把古列是和合本的译名啊，他们就会把它翻译成居鲁士，其实是同一个人。古列消灭了巴比伦，正式全面的接管巴比伦所有的疆土。在第一年，他就下了一个谕令，就是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而这些都已经记载在旧约圣经以西拉记里头。如果你希望多一点知道整个过程，请上我们的主日学啊，广告时间啊，请上我们等一会崇拜之后的主日学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姐妹团队啊，然后就要带领我们一同来查考啊，以西拉记、尼希米记啊。然后现在马太，他居然说，疯狂的希律王下令屠杀啊，伯利恒跟细州2岁以内的男孩，又应验了耶利米所说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很多人读到马太福音这里的时候，都会为伯利恒，曾跟父亲哈、被杀的那个小孩子，以至于他们的家人而觉得非常的可怜，觉得非常的哀伤。是的，我们看到、听到无辜的人被坏人、坏事所牵连、所伤害，我们就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可是他们的牺牲，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的罪真的是可怕，人可以为了自己的权位，可以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明刀明枪的杀戮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小婴孩。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对于圣经里头所说，什么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人的儿子死了，会带来极大的悲痛。那一位从创世以前就与父神在一起，与父原为一的那一位神的儿子死了，又会给神带来怎样撕裂般的伤痛啊？当然也许有人会这样子说，他说人的儿子死了就死了，死了就没了，神的儿子嘛，他死了会复活，能一样吗？可是我们知道这话其实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哦。对的是，神的儿子死了真的是还会复活，可是不对的那部分就是人的儿子死了 不等于什么都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复活了，在他被钉十字架死了葬了的第三天他就复活了，他的复活恰恰给没有盼望的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盼望。因为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耶稣的顺服到底，以至于是父神就赐予他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审判活人死人。圣经告诉我们，当末后他要再来的时候，会带着千万圣者，所有死去的都要复活，死去的都要复活，都要来到他的审判台前，或者得永生的冠冕，或者审判得刑罚。而我们现在看人类社会，看看国际的形势，真的是离开主再来的日子，再说一遍，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我们真的是凭信心看到末后的事情，我们其实因此就会得到了鼓舞。就像彼得在写信给散居各地的信徒的时候说，经得起考验的信心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荣。 称赞是来自于主的对我们在地上生活工作侍奉的肯定，荣耀是主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反照出来，使得人看到就认出来我们是完全的属乎于他。而尊荣更是我们在地上的努力所追求的人生意义，在主耶稣基督里，在主耶稣基督里得以真正的实现。这样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不会虚度，所经历的一切苦楚伤痛与将来的生命的冠冕比起来，在主里头都成了自战自清的。更何况主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应许。在圣经当中，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时候，他这样子说，其实在我们读来就是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常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任由我们受试探超过我们能承受的，所以会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开一条出路，使得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在地上不错，我们是会有苦难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是有罪的人，又生活在有罪的环境当中，生活在有罪的人群当中，苦难是难免的。可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然后我们回过来再看看第三个应验，原来的那一位希律王死了之后，然后约瑟得到了天使的报讯，就准备回去伯利恒了。可是呢，一听到是希律的儿子亚基老借替他的父亲管理犹大全地的时候，约瑟就不敢了，他不敢停留在耶路撒冷附近了，全家人一口气往北上，越过了撒玛利亚，直到加利利省的那个拿撒勒小镇才停下来。因为这一位亚基老的残暴啊，比起他的父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后来甚至连罗马皇帝凯撒也都受不了他，短短几年就把他撤换了，改为直接差遣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来管理后来审判定罪耶稣的那一位比拉多，就是那样子的一位行政长官。不过那个是后话了。马太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写下了这样子的一句话，这是为要应验那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同样对于这一句话，我们相信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很清楚很好理解，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对于以后的圣经学者来说，这个要理解它有点困难，因为犯破了旧约圣经，我们都不会，也说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在哪。所以有一些研究的人就会说，哎，这个会不会是当时口头传统的那一个部分呢？就好像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头说，哎，他说耶稣说过西比受更有福，可是你在四福音里头找到这样子的一句话吗？我们找不到，那个是属于口头传下来的。另外还有一些研究的人就说，这个可能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是这样子说，从耶西的树墩将长出一个嫩芽，他树根长出的枝条会结果实。因为在这里的枝条啊，原文的发音是 lesser， 而拿撒勒人是 lesser， 所以两个音的发音其实是很接近的。所以有些学者就说，会不会马太啊，在当时其实也流行，就说马太会不会用当时流行的一种手法，就谐音梗 啊，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然后，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是指着大卫，就是耶稣就是大卫宝座的继承人。那这种说法其实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因为以赛亚书十一章之后就讲到了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所以很多人，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接受了。那不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其实有一个困难所在。因为马太在这里说到的明明是说到的是众先知，他不是说一位先知啊，所以我想提供另外一个思路给大家。那既然是很多位的话，然后耶稣在这里马太在这里说的这句话，很可能是综合性的、总结性的这样子的一句话。而所谓勒色勒人，在当时，在那个时候的时代，是代表着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小民，是草包、微不足道的意思。那为什么马太会说耶稣应验了这句话呢？当我们翻开旧约圣经的话，我们检视一下众先知的生平，他们所说过的话，他们所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会发觉一个事实，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旧约里头的先知真不好当啊，他们所传讲的虽然是神的话，可是在弯曲背谬的世界里头啊，听的人根本不理会。所以圣经里头说，他们说他们是耳朵是什么样，有蒙了耳朵，蒙了机油，他们的心都是被机油包着了。他们听是叫听不明白，看是看不见。他们所说的话根本不被重视。所以像刚才所说的那位先知以赛亚啊，以赛亚书嘛，好。然后我们说看到那位先知以赛亚，他自己本身都是贵族来的，可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还算挺好的啊。那个王啊还是挺尊重他的，可是到了西西他的儿子马拉西的时候呢，就嫌他啰嗦。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以赛亚是被马拉西下令拦腰从中间锯成两半而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他呢生活在犹太国，就是南国的末期，约雅金王把他的书卷烧掉，根本不理会他。而西底家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呢，就把他关在水牢里头、监牢里头。最后其他人呢，也不理会他是怎么想的，就把他掳到埃及去。连耶稣都感叹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不过我想，这许许多多的先知，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遭遇，其实就成了耶稣基督在地上所遭遇到的一个预表。先知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人羞辱他，看作是虫不是人。连后来跟从耶稣的那一位拿单业，当他的也就是其实也就是圣经里头说到十二位使徒之一巴多罗买，当他第一次听到他的好朋友腓力向他介绍，哎，说提起了耶稣，说耶稣来了啊，他的反应其实也跟其他人一样，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其他的祭司他们的反应更是这样。按照世界上头的价值观，按照人的想法，我们人其实真的不容易理解的。神的儿子哦，又是预言当中的弥赛亚，既然要来，为什么不风风光光，带着万千的天使、天兵、天将一起来，却要以受苦仆人的形象来出现呢？ 可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人的智慧，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对着非常聪明的哥林多人这样子说，神拣选了世上愚蠢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有力量的羞愧，他还拣选了世上那些出身寒微和被轻看的人，就是那些没有地位的，为要废除那些有地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所有人在神面前都不能够自夸，无论是谁，无论是谁，再也不能在神面前夸口什么做得比别人好啊，什么受的苦比别人多啊，等等等等。唯有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才显明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彻底的解决从亚当夏娃以来人的罪根、罪性、阴险、狂傲，成为新造的人，不是靠刻苦修行而来，而是在耶稣基督面前甘愿彻底的放下自己，向他俯伏下拜，尊他为主为王，成为了新造的人。我们就依靠耶稣基督过分别为圣的正新生活，从此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任何人，包括自己，而是为了主，为了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都要问自己，都要问，上班我是单纯的为了自己，或者家人，还是为了可以在主所分派的工厂上头接触更多的人，有更好的传福音机会呢？赚钱，我是单纯的为了自己过更好的生活，还是为了可以在主所给的丰富当中，在财务上头有更多的奉献，来支持神国的拓展呢？退休，是单纯的为了自己可以享受生活，还是可以善用神给我们剩余的时间过地上的日子，以荣耀主的名呢？我们还可以问很多很多，买房子、换工作、吃喝玩乐，是不是都是为主而做的呢？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马太福音记录了三个应验，诉说了耶稣这位犹太人的王，他救赎的使命，侍奉神的至死忠心，以至于所经受人的轻视、藐视、磨难。可是我们知道，耶稣也讲过一句话：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他的主人。今天我们蒙受主的恩典恩惠，接受他出始入生这样的一个呼召，在他里面成为了新造的人，我们就要效法主的那种至死忠心，以至于因着信、因着爱、因着对未来的渴慕盼望，就能够成为跟世人有不同价值观，靠主能够轻看地上很有吸引力的物质，情愿承受在地上自战自清的苦楚，为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主的心意在我的身上得以成全，让主的心意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得以成全，在这个教会得以成全。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思想你话语，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到底是为何。主啊， 我们感谢你，你从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主，可是我们确实不配，因为我们没有体察你的心意，没有体贴你的心肠。主啊，我们恳求你今天再一次复兴我们，复兴我们这个教会，使得我们在你面前真的进一步，真的能够成为蒙恩的人，成为真正合乎你心意的人，使得我们真正的成为新造的人，以新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的信仰。主，把一切都仰望交托，恳求你恩典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